大家好，圣经同学们，我们今天继续呢，路德记的学习，路德记呢是一卷非常美好的，就像田园诗一样美好的一个故事，它是发生在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书，它是属于历史的以色列的历史的一个部分，它是介乎于士师记跟撒母耳上下，也就是从士师记里那个没有王的那个年代，到呢撒母耳记那里高抹的第一个王，就是以色列的王，叫做扫罗。然后在这个中间发生的一段故事，虽然是这个介乎在这中间，但是它还是发生在士师记里面的士师的年代啊。这个上个星期我们讲过了这一点哈，那我们知道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路德记的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上帝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我们以前讲过了，第一个课里面讲到神的这个主权，还有他的护理，这个手看不见的手呢，在宇宙万物在国家，在一个族群，在一个民族大到国家民族，小到个人他们的生命当中的这个整个的运行呢整个的安排的都有神看不见的手在那里起作用。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学习出世纪的过程当中呢，在学习路德记的这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还要学习神的这个属性，神的一些特性，比方说它的这个主权、它的护理以及它不变的这种特性。那我们看到了上前两节课呢，我们讲到了神看不见的手在患难当中然后呢，今天呢，我们要讲呢，神看不见的手在各个关系里面，各种关系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就是说查考士师记呢，是为了练习大家以前前面我跟大家学习一起来学习过的训练过的一个方法，就是查经的四步法。我们知道呢，查经有四个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阅读，就是阅读你所要查考的这些经文，而且要反复阅读，并且是比较不同的版本第二呢是观察，观察呢就是提出问题，尽可能提出问题，围绕着四个我的五个 W 就是谁什么何时哪里然后呢为什么如何等等的，然后呢就是解经解释呢，就是找到答案，就找到你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然后再去对这些答案呢去找出正确的答案，就是解释，那最后呢才落实到应用。这个呢，我们已经是前面呢学习过这套方法，并且呢，我们透过那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呢，已经练习过这个方法，希望圣经同学们能够继续的在自己的各自的实践当中呢，再使用这套方法呢，去来学习查考圣经。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按照这个方法来学习来查考今天的是今天的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今天这节课我们内容呢，还是在第一章里面第一章的后面部分。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呢，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呢名叫拿阿米，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脸，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刚才就是讲到了死亡，妇人就剩下的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亚的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呢欧巴，另外一个名叫的路德，然后他们呢这家人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可是这10年之内呢，马伦和基连呢，这两个儿子呢就先后都死了，这剩下的拿尔米，这个女主人既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了。好，现在呢他就有两个儿妇起身。只剩下两个家中呢，原来是一家呢，有多少？可能有6口人，对不对？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了3个妇女了。这家中的男丁呢，都死光了。他就这个老年妇女呢，拿尔米就有两个儿妇起身，他要从摩亚地呢归回，因为呢，他在摩亚地呢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呢，他和两个儿妇呢就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所以在这里你要知道哈，他们就是这个然后现在呢，我们就继续今天这一堂课的故事。好，首先我们能看见拿阿米呢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经死的人跟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阿米呢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行，不然我们还是要跟你一起回你的本国去。拿阿米对他说，对他的儿媳妇说，我女儿们呐，回去吧，你干嘛要跟我去呢？难道我还能够生个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呐，回去吧， 我年纪老迈，已经不能再有丈夫了。那几乎是我还有指望，我今天晚上就有丈夫，就结婚了，可以生儿子了。你们难道能够等着他长大来再来嫁给他们吗？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给别人吗？我女儿们呐，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呢，就放声而哭，欧帕呢，与婆婆亲嘴而别。于是路德呢，是，而只是呢，路德呢，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来你嫂子都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那个神那里去了，那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随你，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我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很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啊，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啊。"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拿阿米和他儿妇摩雅女子路德从摩雅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OK，这就是今天的这个阅读的，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这一段的经文哈。现在我们来进行观察，OK，观察。首先，我们知道说观察一定要问一个何时，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四十年代，OK，四世纪的四十年代，就是那个非常黑暗的这个属灵上非常黑暗的，个人心中没有王，以色列没有王，个人呢就是按各随己意呢做自己认为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就是 OK，这是那样子的一个光景啊。这是位于四世纪的那个年代，是位于中国的商朝，OK，是相当于中国的商朝的世界。那么在哪里发生的呢？我们说是在两个地方，这里讲到了两个地方，反复的讲到了，一个是伯利恒，一个是摩亚地。我们上次跟大家介绍过了，这个伯利恒在哪里啊？摩亚地在哪里？这中间隔着一个死海。其实呢，如果是直线距离，并没有那么远，但是因为它是高原，它是摩亚地是在高原。上面，所以呢，他要往下走，走又往上，就是地势呢非常的崎岖，OK，而且绕过死海上边，绕过死海的北边啊，来这两个地方，OK，没有直线通达啊，那是谁呢？那这里面讲到了户啊，就是我们说在我们进行观察的时候，一定要提到说是何时谁，但是。让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的内容。上次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故事呢，又讲到了两个以色列人啊，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儿和两个国家，OK，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我们首先看了这个两个国家的人，就两个民族，一个呢是以法他人，Ephraites，以法他人呢，其实就是伯利恒人。以法他在犹太人进入伯利恒之前呢，就叫做以法他。大家还记得那个地方的拉结，就是在这个创世纪里的时候呢，雅各的妻子拉结就死在以法他。那个时候那个地方还叫以法他，不叫伯利恒。后来伯利恒这个名字是后来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呢，这个地方才叫做伯利恒，OK，那以前是叫以法他，所以伯利恒跟以法他的两个这个名称是可以互换的，这里的人呢其实是犹太人啊，是真实侍奉真实的犹太人，他们以养殖，他们是畜牧业，就是农业和畜牧业，以养殖羊群、种植庄稼为主啊。伯利恒地区的居民呢啊，它是一个伯利恒地区的居民的名称叫做以法他人啊，你也可以说是，你也可以叫他们是伯利恒人啊。摩亚人呢是在哪里呢？我们说摩亚的意思呢是我父的种子。上次我们讲到了摩亚人的来历，他们是谁？我们讲到了呢，摩亚人呢就是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跟他的大女儿就是这种乱伦的结果啊，这个就是他们的生出来的后代就叫做摩亚人，OK。 那在他们跟以色列人是世仇来的啊，是禁止两个族群之间是禁止有婚姻的这种限制。但是摩亚人和那他们呢是允许他们的女子可以嫁给犹太人，但是呢不允许他们的男子娶犹太女子啊。大部分摩亚人呢，他们的是多神崇拜，但是他们敬拜的这个神呢都是个邪神啊，都是叫基莫的啊，Chemosh 是一种假神，这里是一个魔鬼啊，这是魔鬼。鬼的邪神哈，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呢，在危机的时候呢，他们会向基莫神献人祭啊，这是伤风败俗的非常邪恶的一种风俗。OK，这是摩亚人。好，我们知道了两个人，以利米勒是这个一家之主啊，他其实是以法他人，他是一家里的头，后来他就是他的决定带领他们一家人离开。伯利恒去了摩亚的，那么后来讲到了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马伦跟基连，马伦跟基连两个人都是瘦弱呀，他们的名字都是病了，瘦弱或垂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给两个儿子取这个的名字啊，就是可能这两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就不太健康，结果呢，这三个男丁呢，双双就是三个人的都死在了摩亚地啊，就是10年。好，我们知道拿俄米的意思呢，它的名字是可爱的、甜美的意思，亲切的意思啊。她是这个家里的女主人啊，她呢就是她是最可怜的一个，就是在接连的在10年之内呢，经历了3次，就是3位亲人离世的痛苦。但是呢，她跟她两个儿媳妇之间呢，有非常美好的这种婆媳关系啊。她把她这个两个儿媳妇呢视为己出，称她为女儿们。后来呢，因为是被生活的重担和灾难呢所击打呢，他已经变得非常的苦读，他就觉得后来呢，觉得说，他的名字呢，就想把自己的名称改为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后来他在摩亚地呢住不下去了，他就觉得还是回故乡，因为在摩亚地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前景，因为一个外邦人，一个犹太人在摩亚地那个地方，他是没有任何的这种生存下去的这种可能性的，所以呢，他后来就想回到家乡伯利恒去，所以就想回去，但是呢，试图呢让他的儿媳妇呢都留在摩亚啊，就是我们看啊，这还有个欧帕呢，跟路德，欧帕呢，我们知道呢，他是他是成长于异教环境，他也是摩亚人他后来呢选择了自己，选择了就离开他的婆婆，回到他自己的朋友、家人和他自己所拜的那个神那里去了。那路德呢，另一个儿媳妇呢，他就决定呢跟拿尔米，要决定跟随拿尔米，而且呢，他的宗教啊，他的整个什么东西都丢下了。丢在摩亚了，全然的跟着拿尔米去了，接受了他的信仰，接受了他的故乡，接受了他的族群，全然的归到这个以色列的族群里面去了。他是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面最美好的一个角色，他是一个主人，一个人物。他吃苦耐劳，非常的忠贞他既有外表的美丽，但是他内心更美。我们知道是我们这个圣经里面是不乏美丽的女子的，她就是属于这个美丽的女子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她是非常上帝非常看重这种很忠贞的女子，非常看重这种品德虽然她是摩亚人，但是呢，神呢把她纪念他，把他的名字呢，他是大卫的曾祖母，是耶稣基督的祖先，他一个外邦人，一个摩亚人好，今天我们就来要将观察和释经呢结合起来，我要展示大家一个另一种学习方法，就叫做提问的方法今天跟往以往不一样，今天呢我就会提出问题来，用提问的方法，有些问题是很好解答的，大部分都是可以在这个答案呢都是在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我们进行释经步骤的学习，我们看到首先是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神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经死了的人与我一样那个拿俄米想让这个儿媳妇回哪里去呢？为什么拿俄米要拆他们回去？为什么拿俄米要拆他回去呢？因为他们两个是摩亚女子，为什么在这里头拿俄米她是没有无亲无故了，已经没有任何亲人可以照顾她了，有两个儿媳妇，为什么她不让两个儿媳妇跟她一起回伯利恒去呢？因为他们是摩亚人，如果他们回到伯利恒的话，他们是不会受待见的，因为那个伯利恒不会接受这个摩亚女子而且他们会轻看他们，因为他们之间有这种犹太人跟这个摩亚人之间有新仇旧恨他们回到跟他回伯利恒的话，他们是前景会非常的暗淡他们不可能找到以色列人来娶他们 ，OK，然后呢，他们如果留下来的话呢，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啊，在摩亚地的话，他们还有自己的亲人啊、朋友啊，他有自己的宗教啊，他们生存下去还可以另嫁，但是呢，回去呢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又会有其他人，就是有犹太人来娶他们，OK，所以呢，他给他们祝福是什么呢？要就说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一样，可见这两个女子呢，对拿尔米的一家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相当不错的两个女子。OK，好，耶和华神，愿你们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于是拿尔米跟他们呢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不然我们必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说，谁赐给我们丈夫和妻子呢？我们很显然，他说耶和华使你们各在心腹家中得平安。他是拿尔米，他的信仰就是他是信。亚威信耶和华的是独一真神的，所以呢，他就是给他们为他们两个儿媳妇祝福就是不管你外邦人还是你是信独一真神还是不信独一真神的，你的贤妻、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是上帝给你的祝福。OK，所以呢，他们都放声而哭就是他们感情非常的深厚。可见拿俄米这个人呢，就是说她其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婆婆。OK。所以他们的两个儿媳妇呢都舍不得他，说要跟他们一起回去，然后后来呢，他们你认为他们两个女子知不知道以色列会怎么样，以色列人会怎么对待他们吗？他们肯定会想到说以色列人不会欢迎他们的，OK，因为之间他们过去的这两个族群之间的这种新仇旧恨他们曾经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在旷野地里头摩西带领他们的时候。曾经呢，就是摩亚人呢，巴勒呢，曾雇佣假先知巴兰呢咒诅以色列人，并且呢，他们不但咒诅没起作用以后呢，他们又就发动他们的以色列的女子去勾引这些犹太人，让他们犯罪。结果呢，神击杀犹太人，杀掉了10000多人。所以呢，后来呢，神就吩咐摩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也就是说，他们是摩亚人来到以色列人，他们是不允许去跟他们进入跟以色列人一起去敬拜上帝的，所以呢，这个是，而且呢，再加上呢，前面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面呢。有一个摩亚王伊基伦呢，刚刚欺压了以色列人18年，后来是谁去把他们把他把这个以色列人神兴起这个事实叫做以户来把这个摩亚王给杀掉了，所以这个才解除了他们的这种欺压。Okay？ 所以这个他们跟这个犹太人之间的这个民族之间是有这种很存在的很深的这种芥蒂，族群之间的这种芥蒂他说：“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为何你还要跟我一起去呢？我还能够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吗？我女儿们呢，你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够再有丈夫了。”他其实意思就是说，我10年噩梦，我已经没有其他的亲人了我不可能再……为什么拿俄米这样说呢？拿俄米劝了他们多少次啊？劝了他们3次两个寡妇回去以后，他们的生活将会怎样？拿俄米为什么拿俄米提到要等他再有儿子呢？所以如果我们不熟悉圣经的这个背景的话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刚刚在基督里面刚刚信主没有多久，你可能看到这里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拿俄米要这样说话呢？说还要再生个儿子，我还能够再生儿子做你们的丈夫吗？为什么他这样说呢？这个呢就是有一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这样的背景，这个呢这个背景是在那个年代的这样子的中东地区呢，有一个叫做这样子的这种风俗，就叫做娶寡嫂制那娶寡嫂制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婚姻制度呢？这是在立位记这不是在立位记，在申命记里面25章5节还有呢创世纪的38章8节里面其实都有提到了，就是一种这样的制度，就是一种婚姻形式，就是亡故之人的兄弟呢有义务呢娶兄弟的遗孀那个寡妇呢也有义务呢嫁给亡夫的兄弟。这个制度曾经现在依然在很多地方里施行，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如果是嫁给了你的丈夫死了，然后呢你就不能够离开丈夫因为呢丈夫家里他的这个他的后代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名呢一直要传下去。那呢如果丈夫有一个兄弟呢，那个兄弟就要娶这个寡嫂，娶了以后呢，然后再生的你生的第一个儿子呢是属于你原来这个亡夫的 OK 啊，这里头我们知道说，在犹大在创世纪38章8节里面，犹大又生了3个儿子啊，就是他这个他玛呀，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形。他玛的老公死了，然后他就本来是要嫁给第二个俄南，结果俄南呢就是不愿意娶这个寡嫂，神就把他击杀了。后来呢又嫁给了另外一个，那个人呢就是也是被神击杀了等等的这样子，因为他们不愿意娶寡嫂啊，那是神就击杀了他们哈。那这个娶寡嫂制呢，在中亚和匈奴都有，曾经在游牧民族里面都广为流行。中国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呢，曾经证实呢，一个人亡故以后，他的亲戚通常是兄弟，要娶去遗孀。啊，东北部的这个匈奴人呢，直到公元7世纪还在实行这种制度。OK，啊，这个就是，这是这么一种这样子的一种婚姻制度哈，所以在中东地区是比较流行的。OK，所以呢，这里就是什么？就是这里就是说，拿俄米呢，他有2个儿子，结果这2个儿子都死了。那其实呢，他就是做一种假设，就假设说我还要你不愿意回娘家去，那你跟着我，那就算我再去，今天晚上我结了婚，我就生一个儿子，你也等不到他长大呀，也没办法再来娶你们啊。所以呢，他就是这个就是一种假设，就是说你还是回到摩亚地区。OK，啊，路德和欧帕呢，他当时大概是40岁左右，啊，如果拿阿米再嫁生子，你长到能够娶这个妻的时候，他们还要等多久呢？再等20年，也就是他们就差不多要60岁了，啊，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啊，这是这么样一种制度哈，姊妹们，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要你嫁给前夫的兄弟，你会有什么的感觉？弟兄们呢，你也可以设想，若你的妻子要你的妻子嫁给你的兄弟，你会有什么感觉啊？所以感谢上帝，我们现在不需要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婚姻制度里面。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在中东，在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子的哈。好，那在这里的拿阿米责备谁带给他这种忧伤呢？他说：“我甚为你们的缘故，我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他把这一切呢，就是归罪于神，他觉得是神在责备他，神在管教他啊，神在伸手攻击他。所以拿阿米心里头其实有苦毒，那个苦，他这个苦毒呢，是被生活的重担和灾难所击打以后呢，人的这种，自然会产生一种。就是觉得命运不公，就像约伯一样啊，他也在灰尘当中，他也向神追问啊，他心中其实是有苦毒的，因为他觉得说是命运十分的不公，因为他觉得自己他没有做错什么啊，他觉得呢他是属于这种没有对自己的这种目前的这种困境是不能够直接负责任的，因为这个并不是他自己造成的，是别人加在他身上的。OK，啊。那在不幸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让苦毒抓住我们呢？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不能够像拿尔米那样拿尔米由甜美变成苦毒啊。两个儿妇呢就放声而哭，欧帕呢就与婆婆亲嘴而别，但是路德呢舍不得拿尔米啊。为何这时候呢又放声大哭呢？他们就还是不舍得婆婆啊。那欧帕呢放弃了什么呢？就是在关键的时刻，就是历史性的这种选择，在一个最关键的时候，欧帕呢他选择了一条容易的道路，选择了一条眼睛能够看得见的道路啊，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是觉得确实是比较实际，就是比较实际的选择，这也就是大部分人会做的一种选择，就是回到自己的族群那里去，回到自己的娘家，回到自己的民族，回到自己的朋友，回到自己的宗教那里去，回到自己的假神那里去。这是一条最容易看的、最容易的一条道路，就是在我们人，但是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光是顾念所看得见的，要顾念所看不见的。这个真实的信心就是体现出来，一个人有没有信心，不是体现在你能不能够看得见，而是体现在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时候，你是在选择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呢，还是在选择一个看得见的好处啊，还得看得见的一种实际的好处。所以在这里，路德、欧帕放弃了什么呢？欧帕在这里以后，他做出了选择以后，这个消失在历史长河里面，以后再没有提起过了。但是路德在这里放弃是什么？他放弃了自己的族群，放弃了自己看得见的这些益处，还是跟着婆婆。他放弃了什么呢？他就放弃了自己的族群，放弃了宗教。 所以这里你就可以看得出路德的信心是比较要比欧帕呢要大的不大很多，它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一种信心。OK，好，拿俄米看到他的这个大儿媳妇走了，他也对这个路德说，他说你的嫂子都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就是欧帕呢，可见的，这欧帕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其实一直有在拜他的神。他很快呢，就是拿尔米让他做出选择的时候呢，最后呢，他还是就是很容易就做出了选择，就是回到他的神那里去。可见他在信仰上依然是拜他的假神的。OK，回到他的神那里去。欧帕这宗教呢，就是寂寞神，就是那种邪神但是呢。在这里的拿尔米有没有邀请两个儿媳妇敬拜真神？为什么没有呢？我相信呢，就是这两个女子都有看到整个拿尔米这一个家庭里面，他们所拜的那个真神，都有认识他们的耶和华神，在他们实际当中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路德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信心。路德一定是亲眼见证过这一家人，他的这个婆家所拜的这个耶和华神是不同凡响的。好，那现在呢？但是路德是怎么样说呀？他说："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OK，在这里，路德接受了拿尔米哪六样东西？他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我也去哪里；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OK，为什么路德迫不及待的要？"敬拜拿尔米的神呢，就是前面我们讲过了，他其实在心里头已经是很早以前就已经认识了真神，就是已经是把真神当做他自己的神了，他已经离弃了他原来的信仰，已经是一个敬拜真神的人。所以虽然拿尔米把这个所有的这种把所有的这种很坏的这种可能性都跟他讲到了，他依然选择要跟随拿尔米去回到伯利恒去，即使他知道说回到伯利恒，他的处境一定会非常的艰难。好，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所以有六样事情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在这里，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段誓词，就是一个 oath，就是一个誓词如果我们说你不告诉你这个故事的背景，你就是把这一段把一这一段话，把这个路德讲的这一段话，你拿去给别人听，你会以为这是一个人讲给他的这个一个人。一个爱情忠贞的一种誓言，你会以为是听上去是很像，是不是很像是男女之间，那种一个忠贞的这种誓言？但事实上呢，这个不是男女之间的，不是夫妻之间的，而是一个婆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誓词。你觉得这是不是非常的美好是个婆媳之间的这个是儿媳妇说给婆婆听的。OK，所以呢，在这里呢，拿阿米后来就停止跟路德的争论了。他知道路德是已经铁了心要跟他去以色列。那他去以色列，他是去看一看的吗？是不是他看了以后觉得生活不好的话，就回到摩亚来呢？没有，他其实是已经抱着要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决心，要跟婆婆一定要是同生共死的这样子的一种命运，抱着一个这样的决心要跟婆婆去以色列的去回去伯利恒。所以我们知道呢，就是你看到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是我认为我见过的，我所看过的人间最美好的婆媳关系。当然，我们也知道在，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里呢，也会出现过很多很美好的关系。但是呢，我相信的那个都有很多是文学作品里都很多都不是真实的。但是这个呢，是圣经里面它记载的是一个真实的人间真实的一段真实的人物之间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婆媳关系。这是世界上最忠诚的儿媳，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这么忠诚的一个儿媳妇，是儿媳妇。我们知道中国，不管是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还是其他文化里面，还是美国的这个文化里面，其实婆媳关系都是很复杂的，都是很多时候都是负面的这种婆媳关系。在中国呢，你很难见到很好的婆媳关系，大部分的婆媳关系都不和睦啊。但是在路德记里面，你会看到有这样美好的这种婆媳关系，而且是在一个摩亚人，是一个他们的出身啊，都是非常的这种臭名昭著。啊，但是呢，他跟这个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媳 ，OK 啊。于是二人呢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呢，整个城的人呢都很惊讶，他们为什么要惊讶呢？啊，妇人们说：“这是拿俄米吗？为什么他很惊讶呀？因为拿俄米跟他们一家人呢离开了已经有十年了。”以前呢你离开了十年的不像今天，他估计的都是没有什么信息，也不通信息的， OK， 有十年之内呢就是都没有他们的音信。突然之间呢看到这一家人回来的时候呢，只剩下拿阿米，而且还带了一个摩亚女子回来了。而那个男主人呢没有一个人存的活下来，就是看到这两个寡妇回到这个村里来了，所以他们都很惊讶。然后呢妇人们就说：“这是个拿俄米吗？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呢？难道他们不认识是拿俄米吗？”我们常常说岁月是一把杀猪刀啊，真的是十年的时间已经是够长的时间，何况这十年里面的这种苦难呢，已经把这个甜美的女子呢已经压得呢像就是脸上满是皱纹，她整个的精神面貌呢都是非常的沮丧憔悴。你可以设想一下就是充满着苦毒， OK。首先我们知道说这妇女要旅行多远呢，路程有多长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看一下哈，这是婆媳返乡，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已经白发苍苍的一个老年人了。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路德是已经四十岁了，拿阿米其实也六十多岁了，六七十岁的一个年龄是非常可怜的，十年噩梦空空，就是当初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是满满的出去，现在回来的空空的回来，什么都没有了，这十年之内就像噩梦一样就是像噩梦一样哈。 OK，我们知道从摩亚到伯利恒大约有96公里是需要4天的时间我们是知道是从摩亚地然后绕回去绕过去大概要有需要4天的路程，很艰苦的，因为它这个不是平坦的路，摩亚呢要往下走，走到这个绕过摩亚山地下到海平面以下400多米深的约旦河谷，然后从约旦河谷呢又再攀登崎岖的荒漠来到海拔800多米的伯利恒呢是在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在犹太人的山地是这么一个路程拿阿米就对他们说：“你不要叫我拿阿米了，因为拿阿米就是甜美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的，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所以呢在这里头他还是对上帝有不满拿阿米的回答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他会成为苦呢？当然因为苦啊，他肯定苦嘛，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人呢，来到家乡回来已经是无依无靠晚景很凄凉就是已经到了人生不能够人间最凄惨的这种光景是最孤独的就是最悲惨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如果现在呢他还带着一个摩亚女子也并不好到哪里去，因为这个是虽然带着一个儿媳的年轻的儿媳妇可能一路上照顾他，但是一想到路德的这种前景，但他前途想到他的命运，他心里就增加了很多这种负担再加上自己的两个寡妇回到这个村里无依无靠他是想象一下的，就是简直说人生的光景已经是十分的暗淡那种就十分的暗淡，觉得就是没有看不到出路看不到这种光明就是这种感觉。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他说：“你为什么还不叫我拿阿米呢？还叫我甜美呢？我哪里有甜呢？就是苦的不得了非常的苦。”OK。他是很痛苦，确实在这样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苦难不幸很多的苦难和不幸，很可怜的一个寡妇 OK 好，他一共提到了5次痛苦和苦度 OK 好，那拿俄米和他儿媳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 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里头这个文学作品，就是这一头，这个作者呢，就是一个非常高超的一个有文学技巧在里面。很多时候呢，他在这里呢，就是告诉了你的是什么时候，他们选择了一个什么季节返乡呢？就是在选择了一个大麦要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大麦成熟了的时候。为什么南阿米要选择这个时候去回乡呢？就是因为割大麦的时候呢，他们可以去试麦穗。他都已经是提前都想好了，回去的时候正好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呢，他想到伯利恒现在又是粮仓，我们知道伯利恒这个地方是粮仓的意思，对不对？他们就至少可以呢，两个寡妇呢可以靠拾麦穗过活 ，OK， 啊，这是他们已经预先想好了的，这个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啊，这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伯利恒的那里已经粮食丰收了啊，但是这里又反复提到了摩雅女子。为什么这个整个这一卷书里面提到摩雅女子，提到强调四次，有七次强调是摩雅女子，就是因为强调路德是一个摩雅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她是一个与神无份无关的这样的一个摩雅女子啊。我们前面讲过了，摩雅人跟以色列人之间有新仇旧恨 ，OK， 那现在呢，路德背井离乡来投靠啊以色列的神。如果神不要他，他的百姓不接纳他，他该怎么办呢？就是他是怀着一种就是最坏的情形，就跟他的婆婆在一起饿死好了啊，他是一心是怀的，但是他还是愿意来到神的百姓这里投靠神，投靠神的百姓 ，OK， 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伯利恒哈，这是伯利恒的一个场景，这个当然就是当个大概原来路德大概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它就叫粮仓，它位于耶路撒冷南方约八公里，希伯来东北约22公里，海拔880米，它是有土壤很肥沃，出产很丰富，是主耶稣出生的地方。这里头为什么他要出生是要这个主耶稣出生的地方伯利恒要称为粮仓呢？大家还记得吗？耶稣基督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他出生在盛产粮食的这样的伯利恒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是生命的粮，他有丰盛的粮食来，用丰盛的粮来赐给我们。OK， 就这个好，这个是19世纪末呢，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在收割。当时呢，我相信呢，路德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回到伯利恒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收割大麦啊，是这样子的一幅情景。OK， 好，现在我们就看了应用哈，啊。在这里应用呢，就是首先是如果你当初是自己首先不顺服神的时候，不要将你的麻烦怪到神的身上。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说种什么就收什么，我们常常自己惹了麻烦却希望神来改变结果，当然呢，我们不认为呢说拿尔米她的这个她丈夫以利米勒选择去摩亚地的时候是拿尔米，我不知道她当时有多少的话语权哈，在我知道在古代中东的时候大部分都是男子做主，就是老公做主啊，所以但是在这里呢，她也其实也可能也有一些她自己的原因，因为她也跟着丈夫去了。Okay， 所以呢但是我们就是在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在神的身上，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己种什么收什么的一个结果。OK， 那第二个呢，当人们失去丈夫的时候呢，看上去毫无指望的时候，拿俄米和路德奔向神和他的子民，俄尔巴呢就奔向过去的家人朋友和邪神。所以在这里头有个什么样的应用呢，就是说当情况变得很严峻的时候，你跑向哪里，哪里那个人呢，就是你的神。如果你比方说你遇到灾难，遇到痛苦，遇到不顺利，你跑到酒吧去喝酒，那酒就是变成你的拯救者了，酒是就是你的神，借酒浇愁啊。如果你遇到难题，遇到什么那个时候啊，遇到挫折的时候啊，然后你就找一个人呢，就来述说，而不是把他带到神那里去。那个人呢，就是你的神，就是你的拯救者啊。所以当情况变得严峻的时候，你跑向哪里，那个东西就是你的神啊。欧帕呢，他就回到过去，回到自己的朋友、家人和族群里面去。好，当你因某事心存苦毒或责怨神的时候，要诚实，要记住他的主权，相信他，与他交谈。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种故事，就是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将人的悲剧呢转变为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结果。 啊，就比方说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的创世纪里面，你知道这个约瑟的故事等等等等的啊啊，神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你要相信，我们学习圣经的旧约里面就是要告诉你说啊，要你知道神所行的神迹奇事。OK， 以色列人在埃及苦得不得了，但是神呢有办法把他们从法老的铁底下拯救出来，啊，看似好像前面已经完全没有出路的时候，啊，后有追兵，前面有火大海的时候，神可以再开一条大在大海里面开路，啊，那在旷野里头是眼看就要渴死了，眼看就要饿死了的时候呢，神可以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所以圣经里有许许多多这样子的事件。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圣经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一个可以化腐朽为神奇的上帝，并且我们是一个可以让我们人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这样的上帝。OK，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OK，就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啊，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里是怎么样说到这个关系的。神在看不见人的手现的这个手的，在各个关系里面，圣经里写到了很多关于婚姻的故事，这个以前我已经讲过了啊。婚姻啊，就是强调了跟其他的信徒以及非基督徒的关系。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关系。首先呢，神对你的友谊设立了界限。这是一个应用了哈，就是讲这神在我们看不见的手的关系的人的关系当中设立了界限。首先是友谊，啊，我们的友谊，我们就首先是跟说有福的人呢，不从恶人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好讥笑人的作为。这诗篇第一篇，啊，神也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自欺，滥交是败坏善行，啊，要与智慧人同信的人必得智慧，和愚昧人作伴的必受亏损。告诉我们这些基本的智慧，就是在设立友谊的这种界限的时候，你要知道要跟什么人在一起，不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圣经里充满了这样的教导。OK， 他也跟我们的约会设立了界限。这个男女关系里面，约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终身的伴侣，而且告诉我们要信跟不信的不要相配，啊，是不相配的，不能够去基督徒不要去跟嫁给非基督徒或者去娶非基督徒。 OK， 因为呢这是两个国度的人啊，这是两个世界的两个国度的人啊。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吩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情愿。这是这里哈。而且呢，你不会在鸡群里找到狮子。我们就是在，如果你老是在不信的人当中找到，那就是找到不信的人。你要在，就是在，你要找到什么样的人呢？你要到什么样的群里面去？在狮子群里面去找狮子，在鸡群里面去找鸡。所以你不要指望在鸡群里面找到狮子。OK， 就是你所交往的对象是什么啊？这样的一个群。好，神呢也只是我们跟其他信徒交往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做。我们信徒之间呢要不可停止聚会，虽然现在是有疫情啊，这个啊肺炎的这个啊冠状病毒，但是呢我们也依然在线上跟其他的信徒交往。OK， 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国度里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啊，也不可停止聚会，因为日子近了就更是如此。好，啊，那么在跟不信的信徒之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交往呢？我们要跟他分享福音，啊，但是我们不要避开他们，啊，我们不要行他们的恶人的道路，不走坏人的道，啊，要躲避，不可经过，要转身离去，要离开恶人的道，不要跟他恶人交往，啊，因为呢，啊，你不可能同时踏上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你要么离开你的道路，转离你的目标，加入别的人，要么你的朋友呢转离他们的道路加入你。当你的目标明确的时候，你就能在熟人当中分辨谁是你的朋友，谁是障碍。所以你呢要很清楚的知道你走的那条道路是什么。那愿意加入进来的呢，你就可以跟他一起同行。那如果呢不愿意加入进来的啊，你坚定的走的这条道路，你就知道哪些是你可以跟同行的人，哪些是障碍。OK，啊，但是呢神同时也指示我们基督徒呢要爱非基督徒。爱他呢不是要你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我们去跟他们交往的目的呢是跟他们去传福音，让他们有那个机会的那个认识真神啊。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们也跟妓女啊、税吏啊和罪人在一起，但是呢他会跟他们在一起，不是跟他们在一起混，跟他们交朋友。跟他们交朋友的目的呢是为了拯救他们，给他们传福音，给他们让他们认识他。如果他们拒绝他的好意呢，他就继续前行。 他不会留在那里跟他们长期在一起混下去的 ，OK？ 他不会为了去寻求他们的友谊呢，整天跟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不是这样的。他跟他们交往的目的是爱他们，去跟他们分享福音 ，OK？ 爱每一个人，给人分享福音，但是要花时间跟那些跟你，能够帮助你亲近神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远离他们 ，OK？ 啊。好，这是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所以呢，我们想说我们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透过在圣经当中放下这么一卷非常美好的书，一卷书叫做《路德记》。在这里，我们是在看到上帝你的手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你是如何的改变。每一个人的命运，如何在安排每一个人的命运？你所改变的不仅仅只是一个人的命运，而且你是在这里面有奠定了整个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命运。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这个计划里面，都是一个非常不可分割的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我们说到的是一个部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呢在这个世上都有是你的目标和旨意啊，让我们在非常黑暗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记得上帝，你是一个行神迹奇事的神，你是一个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在我们最悲苦最凄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你是我们终极的依靠。感谢赞美主，谢谢你求你与众弟兄们姊妹同在愿今天的课程能够 带给弟兄姊妹安慰鼓励。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